Hello， 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谢谢你一直以来都这么喜爱也支持我们的节目。我经常和我的团队们讨论哦，怎么样能够透过节目带给大家更多的心理知识和陪伴。但是啊，你知道，所有的知识产出都是需要很用心，还有很用力才能生出来的，尤其是对我这么龟毛的人来说。经过八个多月的酝酿，这个心愿终于实现了。不论是你有什么关心在意的主题，希望我们在节目中可以多聊聊，或者是有一些心理的困扰不知道找谁诉说，希望我能为你解惑，都可以透过心理许愿池和心理的树洞这样的订阅式赞助来得到你想要的帮助哦。而你的支持更能让我与团队们持续提升节目内容。除了单笔赞助以外，我们也有提供年订阅的方案，不止每个月都能够许愿，还有一些精华整理、课程优惠、影片回看等等，回馈给持续支持的你。当然当然，我们也非常非常欢迎不求回报的干爹干妈们，愿意用单笔的小额赞助跟我们一起把这个 podcast 宝宝养得头好壮壮哦。详细的说明请看节目资讯栏。朱心怡团队感谢您。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也是一位中途失明的视障者。在諮商室里我听你说，在 Podcast 里也邀请你来听我说那些肉眼看不见但是心里却更能看到的心理学小技巧与翻转人生的故事。Hello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欢迎收听朱心怡说心里话。上集的职人来谈心，我们和烘焙部落客，也是 YouTuber， 出过十本烘焙书的畅销烘焙作家辣妈 Chanel。聊到他要开始离开金融业这个舒适圈哦，去迈向他充满未知的人生了。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辣妈不只要从头学习烘焙的专业哦，每次都还是会担心食谱够不够厉害呀。每一则贴文的按赞数也都在考验着他对自己的信心，但是当辣妈回顾过往，整理自己一路以来的心情和想法的时候，也开始变得不再那么害怕自己不够好，更勇敢的去踏出想尝试的步伐。我也是这样的耶，当我自己觉得卡在瓶颈的时候，觉得心情很低落，我也常常会邀请那个一开始走上心理师之路的小心怡跟我分享他一路以来遇到了什么，做了什么，又突破了什么。而我也会发现哦，即使小心怡很小，常觉得撑不起大大的梦想，但至少他没放弃啊，至少他很坚定啊，然后至少他一直在茁壮自己，这不就值得为他鼓励了吗？所以邀请你哦，也别总是往前看，我们还有多少层出不穷的问题待解决，我们需要往回整理哦，也许更能够帮助你突破瓶颈。辣妈的第一本心理励志书《你不该讨好全世界却冷落了自己》，我们一起共勉之，也准备了两本书要送给你哦，赶快到朱心怡视障心理师粉丝专页参加抽书活动咯。
决定真的一定非离开不可，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要花更多时间去学烘焙，不然以前我真的是一堂课都没有，我就是在网络上面看一看那个食谱啊什么的，
什么一堂课都没有，
我都一堂课都没去上过有关烘焙课，
你都自学哦？
对对对，那时候就是自学，然后甚至会有些人会觉得说，好像不需要上课，总之我觉得。已经太多人问我问题，问我到我这都已经答不出来，我觉得我再没有自修那真的是不行了。对，所以我觉得我势必要真的去认真花很多时间在做面包或者是做任何的烘焙的甜点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一离职之后第一件事情就直接去报考那个证照班，就是 那个面包的证照班，那也是我可以顺利离职的一个很重要，因为我就跟我老板说，老板你再不让我走，那个课我已经报好了。
哦，
对对对，
我用那个课其实来逼迫老板做决定。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要说服我不走其实还蛮容易的，因为你就真的没有 offer 去做另一件工作，对吗？那你做这个明星梦你就没有很急啊，你没有一个很明确，你没有很急，你干嘛急着走？然后其实你现在薪水又很好，你就他就老板真的跟我说，你就当打工一天费用很多，然后他就说你就当这样嘛。那但是他们也很忙，忙到后来我跟他们说啊，真的不好意思，真的必须要赶快找新人这样子。
我觉得跳脱舒适圈好像真的需要这样，就是你其实不跳脱也没什么问题，可是你就觉得怪怪的，哪里不对，可是你好像必须得给自己一个理由。
对，没错，
给自己，就像我那时候，我其实很不喜欢写书，你知道吗？就是我写文字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非常苦的差事，可是我就是要站上台上跟大家讲说，我八月要出书了，要买吗？
没错，真的。
然后大家都是要，那我就必须得写，这样那种感觉。
对，没错，没错。所以那时候离开之后，我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就是开始去自修，就是去上很多不一样的烘焙课。那我一离职之后，运气超好的，就是第一个人生第一个可以就是直接在张小燕姐的节目上面参加比赛的节目就来邀约我，就是真的运气真的非常非常好。
为什么你觉得运气会掉下来给你？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一离职马上就有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哇塞，那真的是天要帮我，马上可以变明星。结果呢，我那次其实比赛的结果真的是不太好，我一直很太天真了，我就觉得说我们这么年纪的女人还有办法唱跳的人不多，所以我就觉得说我第一次就不用太用力啦，我就觉得顺顺的做就好了。但
是比烹饪
啊，不是
比唱跳，
是比唱跳，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我顺顺的做就好啦，但是没想到就是其实唱歌真的太竞争了，其实你必须把每一场比赛都当成是你人生唯一一场来看待，所以我就被淘汰啦。那淘汰我之后我就觉得太实在太过分了，然后就很难过。但是我老公提醒我，他说其实你的主要战场其实是烘焙，并不是唱歌。他说唱歌真的是很多人熬到后来还不是饿死了，你觉得你有办法吗？是没办法。因为
你在网络上有吗？有你唱跳的
有
影片都
有，
有
、对，
所以大家可以去听。
对，然后那个到后来我觉得我老公讲的也没有错，所以我就花更多时间在整理我的面包机的文章，同时间我也很积极去接洽2-3间出版社吧，但是他们就是刚好在忙着其他的企划，或者是有一个可能就觉得介于有兴趣跟没兴趣中间，但所以他们就是有延迟了他们对我的讨论，对我提案的讨论。那后来就是有一间就是高宝出版社，然后他们就直接看了我的文章整理得很好，他觉得其实那个书的骨架其实都有了，所以就直接来问我有没有兴趣。那我马上整个人扑过去的时候，拜托赶快签约，然后
拜托我求求你，我已经准备好很久了。
对，所以其实一切速度都还蛮快的。
所以那个书啊是你的部落格的文章去集结出来的吗？还是
就是那边有重要的骨架，但是我为了出版一本书，其实光那样的整理文章绝对是不够的。所以我必须在就是在扩展更多不一样的食谱，然后每一个都要去尝试我才做得出来，更何况那时候我只是新手，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就是很多事情可以做得很好，而且那时候我也不会拍照，我那时候其实在那个还没有全职之前我都是随性随便拍的，那个只是放网络上还可以，但是你今天要我放在书里面那真的其实是有一点困难的。所以其实第一本书还蛮辛苦的，可是我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那是人生的第一本书。
对呀，你的第一个唱片第一部作品。
对对 对，没错。那我觉得这一路以来真的是学到非常的多，就是你身为一个作者然后一步一步来，一开始让我赖以为生的的确是第一本书，因为那是台湾第一本在地面包机的书，其实之前都是翻译书嘛，然后后来就是第一本。 那过没多久之后，其实也还蛮多面包机的书，因为那时候是刚好某一个面包应该是什么面包店的，就是有点小小食安的问题啦，所以其实那时候面包机是整个大热卖。那所以我的书那时候其实就很容易搭着那个顺势，然后就起来，然后渐渐的我就开始，人家希望我可以去教学，所以我又开始有一些实体的课程。那后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都让我可以有十足的温饱。那再来的话就是开始接触团购。
哇塞，你说十足的温饱听起来好令人
没有没有，其实跟金融业比当然是不能比啦。
嗯， 嗯， 嗯，
对。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已经可以给我还不错的安全感。嗯，就是我可以，因为那时候我可能给自己两年的时间，但是如果你有书，然后还有那个烘焙课的话，然后偶尔还会有一些业配文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还撑得下去。
嗯，
对。然后后来就开始接触团购啊，然后等等之类的。那我觉得在这段期间，其实每一篇的贴文都在反复的测试我自己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自信。每一篇贴文为什么嘞？因为每次一贴你就会觉得几个赞，然后到底是大家回馈了怎么样。那明明这篇我超级用心可能弄十天才搞出来东西，赞数那么少，那反而是骂老公的赞数超多了。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什么？完全是
我也常常遇到这种事，我都怎么都想不通啊。
对，那你就会觉得说，那到底是我应该要怎么样做才对？那为什么有些人呢，他比我后面才来，但是他冲得比我快？那我也的确超越了很多人。那到底是怎么样？那我开始问我自己，我今天有十万个赞，那我下次就要想要一百万啊。那我要一百万之后，我觉得我不可能只有这样满足了。那我就开始很好奇，那我到底要多少个赞才可以？其实我真的答不出来。那沿途中也很多人问我说，你的明星梦终极目标是什么？其实我也答不出来。对，那我觉得在拍影片的时候，开始我们渐渐的大家都要抢 YouTube 的频道。
对
对，然后我那时候也请我老公专职在帮我的时候，
专职哦。
对对对，
所以老公也辞职了。
对对对对，
哇哦，所以你的团队就是你和你老公
还有其他的帮手。嗯，对。那我觉得就真的每一次我都会问我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那么多个赞？那是不是因为我在某个步骤没有好好的坚持？比方说我在拍这个面包的时候，我应该后面背景再弄干净一点啊，我应该再更假掰买个花，买个什么放后面，这样会不会更好看？可是我觉得就在这些反复的过程里面，我看到我自己的不愿意去妥协。然后呢，我也再回过头去看以前金融业最后面那个 sales 的那个阶段，我为什么觉得自己做了不够好？因为我都有一些就是不想做啊。因为你知道当业务，你可能你最好的是就是要跟客人打成一片，但是其实我始终就是会跟人保持一点距离。我觉得我就是没有很想要这么样啊，礼拜六日还要这边跟人家货，我还有我的家庭要照顾。
你的界限是明确的？
对，其实我是有明
有界限感。
对，我是有界限的。但是我又觉得我又很想得到人家的成就，但是有时候你是必须要有所牺牲的，但是我又不愿意。那现在拍了影片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愿意花非常大的力气，然后弄这个灯光弄那个灯光，然后弄到你很完美的每个画面。那但是我不是，我说你赶快拍一拍好不好，跟我老公说赶快拍一拍。我老公说这灯光怎样，我说我这个都要消泡了，你可不可以赶快拍？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就知道自己有自己的坚持，然后就刚开始也是不太能接受，后来就渐渐的可以接受。那我就做我自己觉得舒服的事情。
嗯嗯，
那自我了解这部分其实真的就是刚好开始写《辣妈语录》的时候， 就让我再更进一步的看到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在 podcast 上也有看到辣妈语录，
对对对，我就是录个五集，然后就太累了，就不想录。
所以你写是有继续坚持在写，只是 podcast 只录了五集。
对，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可能又要顾那个 YouTube， 然后又顾很多团购，然后对，所以我觉得我在写辣妈语录的时候，我终于看到真的写到某一集，我觉得我就想起写我的网红奋斗史啊，我真的就是在写到网红奋斗史的时候，某一集我突然间看到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轨迹。我觉得其实我曾经觉得啊，你自己为什么不义无反顾去做明星梦，然后为什么我现在都已经100%在走我的明星梦，我还是没有朝歌手这段路去走，然后我还是没有好好的花非常多的时间在拍影片。因为有些人就是那时候真的什么日更啊，什么两天更啊，我都做不到嘛。我后来才发现说，哎，其实每一条路每一天的抉择，我都是先以钱为重。真的，当名跟利摆在我中间，我之所以会想要名，是因为我觉得 名也会带来利，然后每一次只有名跟利只能选一样的时候，其实我都只有看到先选利。对，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可以接受自己说，哦，原来我真的是需要有一个物质很好的生活啦，对，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吃苦。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一路走来也是给自己还蛮好的生活，所以渐渐的我就不会这样责备自己了。
你慢慢发现你坚持的到底是什么。
我坚持的到底是什么？
对，不愿意妥协的是什么？
我不愿意妥协啊，我还是必须说家庭真的很重要，还有一些就像刚刚讲的生活物质上面的，因为一开始会选券商也是因为奖金比较多，然后选外商也是因为他有比较好的薪水，那这些的背后其实金钱本身就会带给我很多的成就感。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工作的比方说你升职啊什么，这些其实也会带给我成就感。然后工作上面，我现在即使到了假设都已经是在做网红这条路的时候，自媒体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金钱还是对我来讲很重要。所以我始终觉得一直以为名才是我最想要，后来发现不是，我是觉得名最好要带有一点利，但是如果两个是互相冲突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希望我可以过一个很温饱的生活，而不是那种把自己弄得要死，然后只是为了一个点阅率，然后就是穷苦潦倒摸鸡蛋，这种事我不会做。
是，所以很多自媒体哦，就是很多 podcaster 他们就会说他们的初心就是想要分享，可是我也从来不讳言的，就是我分享才不够嘞，我要有用。就是如果我弄出来的东西，我的 podcast 没有人听，没有对人们有帮助，那我也没有价值啊。对，所以对我来说，我追求的是有用，不只是要分享而已。
是啊，是啊，其实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其实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无私无私，其实我向来不觉得自己是无私，因为我就是想要怎么交换嘛。好，假设今天都没有钱，我要人家掌声啊。是啊，所以那个都是交换啊。
对啊，很诚实，啊，去面对自己，就是我如果我们不愿意面对自己，我们就会很有清高症。对，可是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
欸，
对啊，那可是不会忘记的是那个，我觉得张惠妹站在舞台上，那种被感染的生命力，的那种感觉，所以你怎么样让自己在求力的过程中也能不断散播这种感觉。我想就是辣妈之所以出了10本的烹饪的食谱书以后，又出了这一本心理励志书的原因。
我觉得其实辣妈语录刚开始写着写着，也是有人觉得说写到他们心坎里面。那我觉得其实我在经历那个低潮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我觉得说如果我这些文字可以帮助到某一些人，其实我觉得其实是还蛮庆幸的。那 我一开始在写辣妈语录的时候，我又多了另一个期待，你知道吗？会不会因为我的文章写得超好，然后又可以爆红，然后后来越写写就发现哎，也没有。但是渐渐的我可以理解，就是你可以帮助到一两个人，其实那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就已经不是在表面上说这边有2000个赞啊，就是多少个赞啊，几个分享啊。那现在几个分享我已经会觉得哎，蛮开心的，但是已经不会觉得说哦，这就是因为你看我多厉害，已经不是这种心态在看事情了。对，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一直保持的平常心，我们才有办法继续有热忱继续做下去。
对，
要不然我们每天都在患得患失就一下有一下没有，那你是怎样的，我们又搞不清楚人家的逻辑为什么会这样
对，我觉得越去追求你会越迷失，这是真的
没错。所以那个平常心就是奠基在自己身上。而且我觉得我活到这把年纪，虽然我也不想承认我是几把年纪可是就真的会有一种感觉，是无心插柳的事情才会真的成真。你很刻意想要去追求的事反而不一定。
对，其实还蛮吊诡的，真的就是还蛮有趣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想去追求的事，你还是得要非常非常的认真啦。然后你要追求的事情绝对不会一两次就让你追求到，你就是必须要持之以恒。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的失败都是很好的机会，让你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那如果你喜欢，其实你就继续做。
没错。所以乐妈，我也想多问一下，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是烹饪，你会说它是很爱很爱你很想做的事吗？
我觉得它就是一件很疗愈的事情。你就是我以前就是在金融业的时候，我会想做面包，是因为它真的是很好玩呢。它就是你知道那个面包，我其实小时候就爱吃面包，我真的很喜欢那面包烤，刚烤好那味道是有够香的，是有够香，
有够香。
但我就会觉得好幸福。那你看，就是像我老公现在就是他自己，我不喝咖啡，但是他自己会泡。那你知道那个回烤的那种面包香加那个咖啡香，哦，反正就是奶茶香，哦，好香。就那我其实我爱吃啦，我是很喜欢美食的人。然后所以我觉得就很容易沉浸在做了出来一些东西。我为什么会喜欢做面包，是因为其实它弥补了我在金融业得不到的另一种成就感。其实金融业它可以给你的是金钱，然后它帮助到别人的东西其实是看起来是无形的。你看你的，假设你的钱从1000块变2000块，其实那是放在户头里面的事情，
数字。
对，但是你今天做出面包，哎，它是一个实体，
实体啊。
对，然后它是真的是可以做出来，然后是很好吃，你是很有成就感，然后它真的是比较接地气。它是完全跟金融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它接地气到你后来你用的一些食材，你会去了解，哦，原来这个东西是从树上长出来，然后之后它是怎么样研磨到这样整个过程，所以它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一个领域。那它跟你生活是息息相关。那我觉得做这方面也帮助我自己很多很多。
那为什么你吃那么多你不会变胖？
我肠胃没有很好啊我觉得还蛮有趣。我在高中的时候反而是那种体重最重的时候是在高中，然后大学的时候一开始也人家也容易笑我脸很圆，我常常被男生笑脸很圆。然后一直到了大三的时候，开始掉到50公斤以下之后就一直维持差不多，这是怀孕的时候超过50，那之后现在已经快48岁，48岁我还很少很少再回去50公斤，已经很少。我觉得应该是我的，加上我有在健身啦，然后我健身之后，其实我没有再像以前淀粉吃到这么多。我以前真的是只控制热量，没有再管吃什么东西。
吃面包不就是淀粉？
对对对，但是我没有吃到那么多。我就是会吃面包，我早上一定要，几乎都要吃面包，今天没吃明天一定要吃。但是我就是会开始会搭配其他我知道的一些蛋白质什么的，所以然后我也不贪吃，因为我一贪吃我胃会不舒服。对，所以就这样整个制衡，就全部制衡下来。然后我加上我容易紧张，所以好像我的身体就 变得不太那么容易胖、欸、真的跟我以前差非常非常多、
嗯、
真的、
嗯嗯嗯、那可是会想象的就是说我们喜欢吃喜欢做、
嗯、
有成就感是一回事、嗯、但是当它要变成你的工作、
嗯、
而且听起来你对工作的企图心好强、
嗯、
或者是那个都没有少对不对、
嗯嗯、对
你还在不停的这个撞墙的过程中对就是当我们、开心做面包是一件事但是当要做面包拍 YouTube 写文章拍照、嗯、然后摄影最后弄一个变成你的事业的作品
嗯
嗯，那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有时候你会因为工作然后要去呈现其实工作会多做一些你讨厌做的事情比方说、哦你要其实你疗愈自己把它做出来就好了
嗯，对
但是你的工作就是哎，牵涉他，他又不知道几个赞，然后那边瞧角度，然后在那边拍照，或者是这次做不好，还要再做下一次，就是累的事情比较是这些。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会因为这些坚持，然后做出来的成果，我还会因为这样子得到成就感。比方说，你看我这样坚持，果然拍出来的还不错。所以，即使在过程有点累，但是最终我还是可以得到一些回馈。那。然后就会再愿意继续下去。
嗯，那你觉得自己本来对那个好香好香的面包的那种感觉，有因此而不一样吗？
我觉得难免会有一点，因为就是你真的在工作的时候，有时候我今天做面包，我就不能想做我真的很想做的，而是我必须去想说哪一种面包大家可能会比较想看，啊、我就必须要做这种事情。
是是是
对，然后我现在其实偶尔会想花一整天都在做面包、做蛋糕，但是我现在没有空，因为我很多 case 要去完成。
嗯、
对，
嗯。嗯，让我们体会一下好不好？当它变成工作的时候，比如说，你为了要呈现一个大家想喜欢吃的面包，好，然后呢，你要先去练习多少次或者尝试多少次，然后当你在拍片的时候，你又要经历多久？
好，这还蛮有趣的问题。首先，我要怎么样去找那个我自己想做的食谱？就是我可能要去知道，哎，最近可能在流行什么？然后流行什么之后呢，我就会去网络上找各式各样的不一样的照片资料，然后找一些蛛丝马迹，看如果这个配方我猜不出来的话，它可能是什么东西？那找到了之后，我就要开始尝试了几次。那如果运气好，真的一次就可以成功。那但是有很可能一次成功，第二次拍照的时候就不成。
去吃吗？
当然当然当然，你一定要先吃过。
哦、
对、
哦 okay、
对，那但是有一些很好猜，比方说最近就是又菠萝面包又流行回来了，就是类似这种。那大概有时候你可能第一次成功，但是好死不死你这次刚好没拍照，你就要做第二次，然后。所以我觉得就在做第二次的时候反而没有第一次那么好，那你就很烦、那你是不是要再做第三次做第四次？那有时候呢，我就是啊，勉强自己接受没关系啦，我们就调个角度，第二次这样就好了，不要再继续做下去，因为还有太多事情要做。然后在拍摄的过程，我就会跟我老公常吵架，对，因为我就跟他说拍这边，然后他就会有一些坚持，他说明明这个角度比较好看，我说今天这个东西是我的，你可不可以尊重我、啊、然后就类似这种小事情，然后就会吵。那我们常常真的最容易吵架就是拍影片。那好不容易弄完之后呢，诶，之后后续要剪辑，那剪辑的时候我又会看到一些，你为什么这个东西你没有对焦，你那时候我就会跟他说，我已经跟你讲过很多遍，你可不可以麻烦你检查一下。然后他有时候就会觉得说看起来就还好，可是当你放大的时候，他明明就是失焦了。对，那你失焦要想办法看怎么样，然后之后你在编辑的时候，你又会回过头来说，我明明跟你说这边只要拍个两三秒，你干嘛给我拍那么多秒？我这样剪得很烦呢、欸，就类似这样。然后等到那个上线的时候，我就会上线在 Facebook， 他就会上线在 YouTube。然后有时候他可能会不小心，哎，没有注意到，因为这个东西是我的事业，然后他可能就是。他觉得他就是把事情完成，那你知道就是
他是公读生，
跟带孩子一样、你就是孩子要怎么带，然后他就会有他一套的想法，那到时候就落差了。那但是孩子是两个人共同的，那我觉得有一些小细节，当然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想法，可是今天这是工作， 那我要你贴这个东西，你竟然没有忘了给我贴，我就会跟他吵架。所以其实你看，就是自媒体就是会有很多这种东西。那我觉得再回过头来讲做面包的那个部分，其实会有蛮多的挫折，就是你今天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去做，然后在这个当下其实你会有很多的挣扎，像是为什么别人做出来真的就是比我好看，然后甚至很多的素人在他 PO 他自己作品的时候都比我好看非常非常的多，那我就会觉得说诶，那我有够资格去分享这些东西吗？对，就是会有很多的一些挣扎。我已经是这么多本书的作者，那我好像做出来这个会不会被人家笑，就类似是这样。
到现在这个声音还是会一直在，
还是会啊，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是完完全全可以100%的时间都在做面包，因为我有很多东西要去兼顾嘛，
嗯嗯，
团购啊还是什么的。那我后来其实我就比较放开心了，因为其实人家喜欢我的部分并不一定都是那些完美的作品，而是我怎么样去诠释这个面包该怎么样制作可以让你变得比较简单，
嗯，
对，所以我觉得后来我也比较可以接受自己没关系啦，就是没有很好看也无所谓，
嗯，
那如果我真的想要很好看，那我就必须要更多的耐心，让我多做几次，然后才可以呈现的比较好，嗯，那如果我今天真没有时间，我也只能就接受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对啊，这就你看谈到现在就会觉得说难怪辣妈会想十本食谱书以后我们出了一本心理励志书这本书名就很特别，叫做
你不该
讨好
全世界却
冷
落了自
己。
对，
我觉得这本书的书名是这样取的，我就会觉得哇，这有非常多你的辛酸血泪在里面。
对，没错，
嗯。所以这本书你会想要表达的，或者你想要传达出来的那个张惠妹的正能量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这本书其实都是面对我自己。对，那会用不一样各种不一样的方式在面对我自己。一个就是我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像我第一章就是写说那些看起来好像欠人打脸的金句啦，他意思就是有一些会理所当然的，比方说你想太多啊，或者是说人就应该要怎么样啊，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嗯，
你当你在听到这些的时候，你是会觉得开心或难过或是怎么样，那当你难过的时候你要去看一下你的内心为什么会开心难过，然后就渐渐的你会更进一步看到你自己真实的一个模样，所以这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其实就是在婚姻里面，
嗯，
其实我觉得婚姻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修罗场，尤其特别是在有孩子之后，那有时候你会不满意你的先生，不满意你的孩子，但是到后来呢，你会发现其实那都是用不一样的角度在看你自己。当你有办法过你自己这一关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跟你的老公然后有做比较好的沟通。那再来第三部分真的就是在圆梦，圆梦又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很照妖镜啊，就是完完全全把自己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我在做每一个决策然后之后看自己怎么样接受结果的时候，每一次都在检视我自己是怎么样看我自己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在讲到我如何慢慢的接受我自己，要怎么样接受我自己。那我觉得其实圆梦这一块这条路很值得走，虽然不是我原本预想到的，然后就是一个很盛大的演唱会啊，然后很多人很喜欢我这样子，而且我到后来才发现其实更应该喜欢我的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我自己，那我觉得其实这段路是走得非常非常的值得。
嗯，哦，我好喜欢这个最后一句话就是你发现最应该喜欢你自己的人就是你自己。
对对，
嗯，
其实很难做到。那你知道这个道理，那你真正要做，其实每天每天都还是不断的在练习这个问题。
对，嗯，所以我想很多人也一直在问我说，自信要怎么建立？
嗯，
所以我是觉得辣妈一开始讲的就很好，就是那个自我价值，嗯，我们不停的在找自我价值应该放在哪里。
嗯，
但是你放在错的地方的时候，比如说你放在你的学业，你放在你的容貌，你放在你的身材，
嗯，
你放在你的工作能力和表现的那些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有自信。
对，因为那个东西其实是真的是特效药啦，
对，
你吃一次哇爽
对爽了一下
然后就没了，
对，
真的，
所以真正自信绝对是建立在自己对自己的肯定上。
嗯，就是你要接受即使你觉得它不够好，但是当你接受之后你就觉得其实那也蛮可爱的，真的。嗯，
非常好，所以再次为大家推荐一下你这部书名，我又怕我念错，你再念一次。
你不该讨好全世界却冷落了自己。那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副标的，就是接受真实的你，活出不纠结的人生。
嗯，这是你最想对自己说的，也是最想对大家说的，对吗？
对对对。
嗯，非常谢谢辣妈今天跟我们以为会有一场非常美食的飨宴对不对，但是有非常丰富的心灵飨宴。谢谢辣妈。
谢谢，谢谢茱莉亚。
心念转个弯，生命无限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邀请你可以继续追踪，并且给我五星评价和留言互动。如果你也感受到我们团队的用心，可以使用自由赞助的功能，给予我们实质的鼓励哦。咨商需求、合作邀约，或想要了解更多心理学的知识与故事，节目说明栏中都有我更多完整的资讯哦。